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一周年之际，有大量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对他进行缅怀和悼念。那么，这与官方的一片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李文亮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揭露武汉新冠疫情的8名吹哨人之一。他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仍然被广为传颂。那么，李文亮去世后的1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抗疫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什么广大民众并没有忘记他？而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官媒在他去世一周年后，已经对他鲜有提及。那么，北京去年9月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李文亮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官方的这个表彰名单中。那么，为什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李文亮的看法和立场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欢迎周峰锁先生。
谢谢主持人林峰。
好，那么第二位嘉宾是吕德，资深评论作家常平先生，欢迎常平先生。
哎，主持人好，观众好，峰锁好。
好，先来请教周先生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2月7号是官方宣布这个李文亮去世这个一周年的这个日子，看到有大量的这个中国网友在李文亮这个新浪微博账号下呀进行了一个留言，那么对他表示这个哀悼和这个缅怀。那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其实中国过去发生了很多这个大事，那么中特别是一些这个悲剧或者灾难这个事件上，这个中国民众给人感觉上是，特别是在6.4天安门事件之后啊，对于很多这个事件的记忆是短暂的。以至于有人啊，有这个外国记者称中国是失忆人民共和国，有一本书哈，您应该有印象。那么为什么这个普通中国民众对于李文亮这个人记忆是这么清晰？那么特别啊，是在这个中国今天宣传他这个抗击疫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情况下，人们对他依然记忆犹新呢？
我想这个很根本的就是李文亮他的一个代表，他是当时我想他是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说出了他应该说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第二就是特别是在他死后，就是1年前的今天，在中国网络上基本上是发生了一个非常短暂猛烈的一个网络革命。那个时候参与的人，当时很多统计量是非常的巨大，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强烈的这种记忆，是很难被这么快完全抹灭的。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外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规模的纪念李文亮的事情，在纽约。有300人左右参加的，在中央公园进行的，这是在，去年瘟疫封城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体活动，也是海外，留学生可能第一次真正的在以一种独立于政府，就是反政府的姿态站立起来，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所以李文亮现在还能够激起这么多共鸣。是非常值得理解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的确需要纪念他和纪念他所代表的这一切。
好，谢谢周先生。接下来请教常平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很多网友在这个李文亮的微博上有各种各样的留言，那其实并不都是这个悼念他的，也有的是诉说自己这个生活中遇到的这个困难。有的是自勉，还有的是一些就是说是生活琐事啊，并不完全都是悼念他的这些话。那么有评论的就说呢，其实您本人也在这个曾经发表过文章，说这个李文亮这个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哭墙。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种现象？那么李文亮的微博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人的哭墙呢？
哎，你好，是的，李文亮医生在。去年的2月6日或者7日去世之后，其实他的最后一条微博是2月1日，在之后他，微博下的留言，确实从来没有停止更新，这个每天都有大量的民众前往留言，多的时候，这个成千上万，在公众心目中，他是以这个。 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的身份死于新冠病毒，而且因为他的哨声被训斥被掩盖，导致武汉中国乃至全球更多的人受害。这些留言中有大声抗议，但是呢更多的是正如您所说，更多的是低声的倾诉，或者只是一声问候，聊一下天气的变化，当日的街景。这个无论如何表达，这个人们心目中都可以读到其中的这个沉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里成为中国的哭墙，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这种情况，怎么看呢？这是作为专制政治下这个选择无多的一种抗议方式，跟每一次含有人为因素的公共灾难发生之后一样，这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进行的又一场舆论巷战。宣传部门不会坐视不管，因此大多数评论都小心翼翼，避免太过敏感和刺激，只求倾吐和哭诉。这些留言道尽了中国人的卑微、压抑和无奈。但是无论如何，未来的人们会记住这堵哭墙，它存在过，而且它或明或暗的铭刻着不能不明白我要言论自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以及脑子到处说等等声音。
好，谢谢尚平先生。同样是这个问题，想请教周峰所来先生来也来谈一下，就是李文亮这个最后的这条微博是定格在这个2020年2月1号啊，但现在这条微博下面这个回帖这个、回复已经是超过100万条。那么阅读这些网友的评论，刚才我们也谈到，常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不完全是悼念他的。我们就简单的选读几位啊，因为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选读几位。其中有一位叫停停走走阳光灿烂的这个网友，他说李医生已经腊月26了，2020年真的就快过去了，我们出门还要戴口罩，走到哪都要测体温，而且今天呢我又做了好多好多次的这个又一次核酸。那么世界变了，但年又来了，如果你还在人间也应该会戴着口罩值着班，下班后车上有顺路带给家人的好吃的，有带给爱人的小惊喜，回到家有最平常最暖心的烟火气。那么还有一位叫司机吐咖啡的这个网友，他说就是李文亮很著名的那句话，叫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那么还有一位叫请告诉我你的名字，这位网友就说，去年的今天我把头像换成这张蜡烛祈祷的图片，说好了要为你点亮一年，那我做到了，今天我换了头像，但心里依然为你亮着灯，谢谢您的哨声惊醒梦中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网友的这些留言呢、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有不光是这个缅怀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啊。那您对于阅读这些网友的这些回帖和这个回复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刚才常平讲这个讲的也很好，就是当然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从六四纪念到其他很多我们民间和官方的这个斗争，就是维护记忆纪念这样的啊，就是一个斗争。因为对官方来讲啊，扭曲历史过去就是可以掌握未来，就是统一的一个行动。那么对于这些人的这个情况，我就想起有一句中国话叫用别人的庙堂哭自己的悲伤，这是非常普遍的。看到这些呢，第一的感受就是非常个人化。这些啊，你比方说在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碰到五毛留言或者怎么样，现在机器水军，这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就是这种个人性的这种抒发，这个啊非常真实，非常令人感动。那其实，这些人本身呢，他们到这里来，其实他们知道肯定还是有一些风险的。那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在看，那肯定网警等等很多人也在看。那如果有激烈的 留言，也有可能会被喝茶等等，甚至被抓起来，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些可能他不能像西方的留言一样那样的解释，就是留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那这个在中国就是悼念死者作为一种抗议啊，用任何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悼念、纪念、同情，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声音。实际上，这个中间这个很多的这种做法，其实跟六四纪念啊等等很类似，就是比方说用蜡烛等等。那这个很广泛的，就是大家想到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瘟疫的关系，就是非常直接的，那也是李文亮这个事情堵线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啊。如果李文亮在12月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以被广泛传播啊，后来他不受斥责，那其实这一个月时间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区别啊，就是在瘟疫现在一年之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灾难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一年前的这个发生的这一切就更加重要。其实这一点呢，从89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公开提，就是言论自由啊，这是比方说它可以是作为那个时候民众普遍关心反腐败，那我们就要讲，就是说言论自由才是反腐派的一个真正的武器，否则你无从知道真相，你怎么可能实现别的这个目标？那瘟疫这个事情，我想其实就是世界性的，就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世界性的灾难。那我们在美国，比方说讲中国人权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离得很远啊，不是我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就是瘟疫的一个，就很清楚的表现出来，那这种人权的这种灾难造成的这种我们都是受害者，它其实不光是中国人，那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这种所以通过就是李文亮这个本人啊，他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代表，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牺牲死去，他作为一个第一线救护的人员，他的这个形象的就是个体代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其实当年呢，当时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做了非常好的李文亮的这个图像。其实在纽约就有一个做的很像立体的一个李文亮戴口罩，非常线条化，但是就是这个意见非常清楚的那么一个画，现在其实很多地方还有，当时就想到说是应该给他立一个铜像。其实这个铜像呢，现在在武汉已经立起来，但是呢是在收藏在某个人家里边，不敢被不敢到公开的地方，这还是非常令人压抑的事情。当然也从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讲到就非常可喜的一面，就是这个碑会不会因为官方的这种封杀会消失，那它这个还在存在。这点其实和89、64的记忆也是很一致的。
好，谢谢周先生。常平先生，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中也介绍过，就李文亮的在接受这个应该是财新网这个采访的时候说过那句话，流传到今天，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而且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那您怎么看李文亮这句话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这种启蒙作用？因为这句话一直是被流送下来了，很多人现在也在说。那么在他的新浪微博的留言中也有人提到，刚才我们也选读了一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您怎么看他这句话应该说对于中国社会能够产生一些启蒙作用呢？
李医生他其实说出了一个健康的社会的一个最朴实的观点，也是一个集权社会最稀缺的东西。这个官方也在纪念李文亮，但是官方呢是把它当烈士，当做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其方向是跟这句话相反，也就是阻止多元的声音。按照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留下的名言，那就是留下正确的 人类集体记忆，这个首位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那就是给记忆打上思想的钢印。质疑的声音即便不能删除干净，也会很快的被为祖国抗疫胜利的这个加引号的这个自豪的后浪们所淹没。我这里还想指出，这根据报道，就是当时李文亮留下的完整的一句话，除了你刚才说的念的那两句字说前面还有一句叫让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的平反更重要。我认为这前半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真相比平反更重要。我们知道在中共制造的历次政治灾难过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因为中共他宁愿平反也不让人知道真相。就从体制内的运作来看，也可以说李文亮被训斥这件事情，被训诫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平反了，但是疫情的真相仍然被掩盖。更重要的事情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林昭，比如说六四英烈，既没有平反也没有真相。也因此六四纪念比如说在香港就发生过很大的争论争议，那就是说中共政权有没有资格平反。如果公布历史真相，这个他们首先是要接受审判的对象。因此李文亮医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猜想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历史事件，但是他同样的很朴实的这个说出了关键的问题。
好，谢谢昌明先生。周峰所见，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民众啊对李文亮的这种回忆，可是从这个中国当局这一方来看呢，政府在这个李文亮去世一年后呢，其实一直是试图在淡化，甚至是在有某些程度上希望能够抹去这个民众对李文亮的这种记忆。而且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官媒上，中国的官媒上已经极少能够看到这个李文亮的名字了。那么去年九月呢，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这个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表彰大会啊，这个官方的表彰名单中也没有这个李文亮的名字。就说为什么政府对于李文亮这个已经去世人呢仍然是如此的这个忌惮？那么他作为一个吹哨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吹哨人不能出现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抗疫的这个叙事当中呢？
这个刚才我们其实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所代表的这样的这种形象都是官方所忌惮的，他不是一个大国抗疫所谓成功的一个代表啊，他是这种人民需要言论自由，最后为此牺牲啊，因为这个牺牲，然后成为一个瘟疫的一个受害者这样的这个形象。而这个所以这是官方当然非常恐惧的事情，但是当然不愿意人们深究的。那另外也很重要的就是在他其实这一年之前这个时候的那一段的确是惊心动魄，就是李文亮死之后的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回头想一下那个时候细节，就是仅仅是李文亮是不是死了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就有好几个版本有官方版本。那在他实际上事实上已经物理死亡之后，他们把他放上这种心肺机等等，就是让他心脏不要停，那实际上是用外力保持他心脏停，就是为了有延缓，这样给他足够的一个缓冲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在微博在很多地方就是处于一种网络革命的状态，就是很多人就是从这个瘟疫想到言论自由，从李文亮的死想到必须想到八九六四，那很多人就是提到这样，那所以这个发展是非常迅猛，就是官方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用了很大的力量。那甚至那个时候我们在推特上 都影响的，受到影响，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世卫组织他们先发了这个李文亮死的消息，过了一阵又取消，而推特呢作为公司他非常紧张，这是最早，就是他觉得这个一个公共事情他就是要有可能封杀这种，比方说李文亮死的这样一个消息，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认为是WHO 的这种说法是官方的，那么其他人的就是这，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他从这个个人一下子在那个瞬间就是成为一个牵扯整个世界的一个事情，这是在2月6号，这个是在瘟疫，然后在美国泛滥，就是到3月底还很早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先通过李文亮死这样的这种网络的这种信息战，这种民间的反抗的声音和官方的掩盖事实、扭曲事实这样的版本，这种争斗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官方特别害怕的，就是李文亮所代表的，就后来特别在他死之后，人们在他身上所寄托的要求言论自由啊、反体制这样的这种声音，他们当然不敢了。可是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段，就是逐步降级。那在李文亮死的时候啊，就是比方说通过胁迫他的家人等等，那甚至在那一段，你比方说他实际上已经去世，就是究竟他是2月6日去世、2月7日去世，都成为一个争论的事实。对于比方说追求事实的人来讲，如果当时说你要说李文亮在2月6日已经死了，就变成诅咒他死亡等等，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解、来改变这个舆论导向，所以就显示了李文亮这样这个形象对他们的杀伤力。这当然是官方非常害怕啊，那他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好，谢谢周先生。那么长平院就是我们注意到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包括像作家方方在内的一些人物啊，也是对这个李文亮的去世一周年呢是发表了一些这个看法和评论。当然这个声音都在整个中国的这种管控严密管控之下，像显看听上去或者看上去都是显得似乎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作家方方的他一段话，他也是在这个微博上发的一段话。他说呢，仍然记得当时的悲愤，那是好久都没有过的心情。还要说的是，如果不能直面自己的失误，不放弃毫无价值的形式主义，不选择尊重常识、实事求是，何谈自信？那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作家方方的这段话？就是他来评价李文亮一生去世一周年，在这个去世一周年之际发表这条微博呢？
方方是一位善良而勇敢的作家，他力所能及的记录了这场人类灾难发生初始的一些历史事实和人性关怀，也因此遭到攻击。就这段话来说，他说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不管是做人还是管理国家，要直面自己的失误，放弃毫无价值的形式主义，要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这样才能自信。可以说这是一些普世价值。当然中共政权这个把普世价值说成这个是西方的价值，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马克思主义来自哪里了。就是他们现在呢也谈到自信，但是呢中共政权所讲的是个自信，他和方方这段话里讲的自信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就是四个自信呢是指要自信的推销中国模式，也就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模式。在这里我也想指出，就是方方这一代从文革中走出来，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都普遍的相信中共有可能改掉这些表面的毛病，然后就可以自信的统治下去，这是被中共误导了。其中误导的最厉害的这个一份文件是现在还普遍被认同的，这个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主导之下的反思，对文革的反思， 他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就是把结果当原因，其中包括这个什么什么个人崇拜啊、政治运动啊、社会运动啊、红卫兵、大字报、上纲上线，也包括这个芳芳提到的那些那些东西。其实在这些表面的东西背后，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制度决定了他就不可能尊重常识，不可能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实现芳芳期待的那种自信。嗯，
好，谢谢常平先生。周峰左先生，就是跟这个去年这个年初李文亮同时，其实同时出现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勇敢的这个中国的公民记者啊。那么我们在谈李文亮的时候，也不得不想起他们，就是比如像陈秋实啊、方斌啊、李泽华，还有刚刚被这个判刑的这个张展。那么和李文亮相比，这些公民记者，甚至他们连被这个平反的机会都没有，反而是遭到了这个当局的严酷的打压。那您怎么看李文亮和陈秋实这两类体制内外人的待遇的反差呢？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了，就是那就跟我刚才讲的，就是李文亮的比方说这个最后一条微博被人们作为纪念的一个场所，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发出这种声音了，那所以这是就是作为民间力量，真正的民间力量，像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他们不可能有的。那其实比他们还更不被人知道的，就是比方说像许志勇还有郭全，其实他们作为异议人士，也都是因为瘟疫这件事情，因为最早公开谈瘟疫、谈中共掩盖真相造成世界性灾难的这种问责被抓起来，到现在都是没有消息。那像许志勇受到酷刑等等，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了。那么张展所遭受的这个情况，那尽管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呼吁，那在中国肯定还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声音。那这是现在官方能够做到的控制的地方。那反过来讲，这也是官方害怕李文亮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就是在那个缝隙中间，就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民间关怀度。
好，谢谢周先生。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请这个常平先生来简单谈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就是中国未来还会不会有这个吹哨人，会不会出现像陈秋实、张展、方斌这样的公民记者呢？在中国的这个政府严厉的打压之下。
首先我想补充冯所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在抗疫中的表现呢，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就是放在全球视野来看，你会那不用说，现在全人类正遭受现在的这个灾难。我们不能说一年前如果国际专家到达武汉，病毒就会得到阻止，但是我这不能这个为阻止中国政府阻止专家免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李文亮、艾芬、方斌、陈秋实、李华泽、张展等人的作为，它是具有拯救人类的意义，应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只能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再次感谢周峰所先生和常平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